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哈。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哈，它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因为有一个确据，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可以胜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哈，在我们的周遭。其实我本来要讲的这个题目呢，跟我今天列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呢，不是那么有相关。我本来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的时候呢，看到呢一篇报道，或者是我们当地的一些columnist， 他的名字叫做 Scott。Perhold， 他是在那个 San Jose Mercury News 上面的一个专栏作家。然后呢，那个星期，大概两个星期前吧，就是每天都有在报道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跟那个 Saratoga High School 一个女生呢，她自杀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哈。那这个事情好像每天新闻也报道，报纸也报道哈。那怎么的发生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去参加一个 party， 喝了一个人家给她的饮料，就昏迷不醒，以至于被三个男生同学性侵犯以后，这些人竟然把她的照片呢也传到那个网上，因为现在的 social 那个 media 很发达嘛，什么 Facebook 的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就这样弄出去。后来这个女生呢受不了了，就有一天呢就自己上吊自杀了、哦、那这个事情演变到后来呢，就是这个小女生的这个父母亲呢，我看前几天的新闻是说他就去告这个学校的校长、哦、说他们处理不当。那学校的校长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学校的校区里面，所以呢他们不能管、哦、然后董总，就是有很多这些所谓我认为是不公不义的事情。那我为了这个事情呢，有几乎有两个晚上呢，一想到呢我就睡不着。为什么？心里很气愤。你晓得呢，我的女儿我们有一个小孙女，每天我们都像宝贝一般的这样照顾她我那个瑞华每天抱着她，抱到后来手都受伤了，可是呢还是继续抱。为什么？这个小女生太可爱了，太可爱。所以我在想说，每一个小孩子对每一个父母来讲都是宝贝的，从小到大这样把他宝宝呵护到这么大的年纪，结果呢居然因为发生这个事件让他上吊自杀。所以我为了这个父母亲呢，为了这个事情每晚上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许这个他们自己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女孩子的行为有可能她有适当的地方，为什么你去参加一个 party 没有小心怎样。但是不管如何，这个恶人就是就像刚刚 Alice 念的这个诗篇第十章，他就像一个狮子蹲在那里，随时要拉他的网，把这个我们这个困苦的人、受苦受害的人就把他抓过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随时要小心、哦、那今天早上呢，刚好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哦、也是这个 columnist 在写的，他说也许呢我们现在大家都被最近的这个 Boston 的这个恐怖袭击，被其他什么德州的这个化肥这个爆炸，或是被刚刚我讲的这个事件呢所掩盖。其实他说还有一件事情他还是觉得很难过。什么事情呢？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一个 paramedic， 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生你打911的时候，有人有时候马上来那个救护人员，那叫 paramedics。 有一个人叫做 Queen Boyster 还是什么的哈，他是34岁哈，结果他在4月2号的时候呢，就是开车无缘无故送他爸爸去回去大概疗养院，要回家的路上呢，在那个 Oakland Hill 的路上，车子停在红灯的时候，就有一群这个所谓的不良少年，从13岁、14岁、15岁、16岁啊，然后是翘课，他说 cut school， 我想 cut school 当然是翘课嘛啊，就是停在他们旁边，然后就拿起枪砰一声就把他打死，无缘无故的把他就打死了。然后根据那个报道，为什么要把他打死，就是为了要抢他的车子或者是要抢他的钱，就只有这样。所以这个专栏作家就说，也许我们被过去这几件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所掩盖，没有人注意这个事情，但是以他的观点来看呢，他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些小孩子的父母呢，他们教育是失败的，他们小孩子对人的生命没有一个尊重，而且这样是随便滥杀无辜哈。那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特别像那个前两个礼拜发生这个事情，包括像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都让我实在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啊！我就会跟神说：“公义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再来祷告，来祷告。可是你祷告的同时，你看到周遭发生的事情，还是这些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发生。我再讲一个例子。在 Oakland， 差不多一年前吧，有一对夫妻啊，先生过来，我想太太没过，他是来 interview 那个 Google 的 interview。好，那天晚上呢，他就跑到 Oakland 要去看牙齿，结果就被一个随便走过去的那个黑人小孩子给他打死了，就把他打死了。然后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美国这个社会里面，他们呢为了保护这些所谓的年 under 8就不到18岁的人，他都不公布他们的名字，或者甚至有的话呢，他也不再详细告诉你细节。所以到最后我每天很注意看报纸，要知道说到底这个事情最后发展怎么样，不知道啊，判的人是，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些事情，然后你想一想他们这些人他们过世了以后，他们就马上家里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关怀我们自己，也关怀我们周遭的人，特别像这些人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要求神来托住他们的家庭。如果我们能够 physically 上面财务上能帮助他，我真的是需要能够帮助他们，因为我看到这些事情。所以回到原题，就是说，所以我本来是想要关于这些事情来讨论说我们要怎么作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做什么，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能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那刚好呢就是稀里哗啦，哇，在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了一大堆事情，就是这个恐怖袭击造成波士顿整个这个一个整个礼拜在追这个凶手，然后最后总算把这个凶手逮到了啊。像现在的情况是说要征询他们说到征询这个19岁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啊。然后这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在发生啊，所以我有列在这上面嘛啊，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德州那边这个爆炸案也发生，就是在发生恐怖袭击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马上又有一个大新闻出来说德州这个地方叫做 West Town 的一个小地方的化学肥料工厂爆炸，把那个整个那个 town 差不多毁了一半以上，而且人死了很多人啊。然后我们再回顾说，哎呦，中国的这个禽流感每天报道就是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哎呦，这个没，我想那个 James 刚回来，我们听那个 Rosemary 说他在那边的时候都不敢出门，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他在从车上走下来，正想要去跟他讲说恭喜你回来，健康的回来。因为我事实上本来五月份本来是打算要做一个 trip 到上海去，可是现在我可能要把它 postpone 一下，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知道这些感染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有一半的人根本跟那个所谓的那些禽啊，就是鸡啊什么都没有接触，但是他们就感染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那些被杀的那些鸡啊鸭不是很可怜吗？一杀几十万只，也不明是他们的原因，然后就被扑杀了啊！当然这是一个预防的措施，无可厚非。可是这样也造成那个中国大陆好几百亿的经济损失啊！他很多这个以后怎么办？以后鸡蛋可能就会涨价，因为都没有鸡生蛋啦、啊，都被杀光光啦啊！哎、啊，真是哎，然后就。Weekend 的时候又发生一个大地震啊！我一看，大概到今天早上为止呢，已经有将近180几个人死亡，20几个人失踪，成千上万的人又在那边很可怜。那个四川维安市什么芦山县的地方，所以这些在的那个发生很多这种天灾人祸，有的是因为人的关系，有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就。我有时候要求神说，神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哈、哦。那特别是刚刚我讲一开始讲的这些事情，我们祷告了，但是没有看到神的手在作为，我们心里是想说，哎呦，祷告没用，不祷告了，会不会我们因此而冷淡退后？会不会因此我们就有信心动摇，觉得说，哎呀，神你不是来你要把公义带到这个世界，你要有一个乌托邦式的公的社会，你要让每一个人是安居乐业，不要接受这样子吗？啊、哦，那我们怎么看不到你的作为呢？啊、哦，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啊！啊、哦，特别我们如果回顾历史上有很多迫害的事，有些征战的事，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哦，大家国打国，民打民，然后用毒气杀了这么多无辜的百姓，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历史上很多啊，这个人类彼此互相残杀的事，我在那个为了要准备这天讲到的时候，我实在不晓得怎么讲，所以我就注意看一看我们伟大的这个 Dave Paulson 啊，鲍森牧师怎么讲？那他里面有一段话很引我的。同意，他在讲说，我不相信人是从猿猴啊、演变过来的哈、哦。但是他说，因为人比猿猴还劣种啊，因为他认为说猿猴至少不会互相残杀，但是人类都是在历史上这样杀来杀去，他觉得人是比较劣种的。那我觉得说这句话讲的也很对哈、哦，所以。Anyway， 那我后来当然我刚刚讲是说神胜过世界哈、哦，是耶稣告诉我们。那同样的，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打民，国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起头。然后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对很多周遭发生的事情，虽然不一定这些事情是我直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发生在我们周围，或者甚至是发生在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些人，都是离我们很远，也许没有直接的关联的事身上，但是呢，你还是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这种痛在你的里面，那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些信心，会觉得说神啊，你在哪里？特别呢，我想另外分享一件事情，我没有写出来的是说，这些发生的事情都好像是那种急性的疾病，你晓不晓得我们疾病有慢性病跟那个急性的疾病啊？急性的疾病就是忽然就发生的，你非得去看医生不可啊！你割的手，你这个痛风，非得赶快吃药不可啊、哦！但是有那种慢性病，就像癌症，对不对？它慢慢的在那边滋长，你永远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社会里面，而且是全世界里面有一个慢性疾病在那边。你看这个全世界的政府一直在印钞票，美国带头，哦，日本。大陆、台湾，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是财政不够，赤字不够。那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金融都已经连成一体。你看2008年的时候呢， 因为金融风暴马上影响全世界，美国的那个雷曼兄弟倒掉，整个全世界就是一片哀嚎，所有的股市，所有的房地产，所有的经济都受到影响。那现在呢，你知道我们在做生意都知道，每一个小公司，每一个大公司也好，它不可能就是一直举债度日，对不对？但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个系统呢，它是举债过日，而且它是借的那个14至16万亿那个吓死人的这个经济，然后一直印钞票，用自己的印钞票来买它的国债。我是不晓得哪一天，我不知道这个有一天崩溃的时候是全世界都要崩溃的哈，全世界我们也无计可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性病，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潜伏在那边，它有一天它要爆发出来的时候呢，就可能比那个2008年的那个雷曼兄弟的金融风暴更严重，然后大家我想大概大家也无计可施，对不对？因为这种事情太大了，你说 Obama 的 administration 有什么妙方，我想也没有，那个下一个继任者有什么方法，我想也没有，然后大家就只好闭着眼睛说好吧，继续往前走，但是我觉得那将会是一个灾难，不晓得哪一年要爆发，但是不可能说世界用这种速度一直走下去，大家都没事情，有一天这倒掉的时候，那是会有很大的，也许有很大的结果，也许会有什么战争爆发，我们不知道、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考量的。我说生意层来讲，我当然列出这些马上发生的一些啊，最近发生的事件，我把它称为这个是急性病，但是有一个慢性病存在那边呢，我们不知道。那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哦、所以我觉得刚刚耶稣有讲到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苦难，这些苦难也许是马上发生，这些苦难也许是我们看不到，像我讲的这种整个世界可能会陷入一片什么混乱的时候，那有可能有暴民，有可能有什么事情，有可能甚至你连饭都没得吃，有可能这个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但是耶稣说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讲的是要讲这一个、哦、而且我们重点是说要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必要得救，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态度。我想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用人的方式没办法解释。我昨天想到一个晚上，我跟你讲，刚刚牧师在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来服侍，很抱歉，我其实没有讲到的恩赐，我每次要准备讲到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准备，昨天弄到11点多我还在想这个事情。那我最后想到一个结论是这样，我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会世界上当然会发生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只有约拿神迹以后就没有。然后在以弗所书也是讲到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整个世界其实是掌控在那个恶者的权势之下，所以呢，当然会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或者是他甚至是基督徒，他也会被这个恶者呢所影响，然后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所以当然这世界上会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我最后要睡觉之前想到大概就是这样子哈。以弗所书说，那个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这里是要告诉那些基督徒说，好，以前你们是这样，但是你们要脱离那样的光景啊、哦。但是他这里真的是有告诉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掌握在那个恶者的权势之下。所以我后来想一想说 ，OK， 好，对我不要去 complain， 那我们就做我们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不是这样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能做的，真的是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最基本的问题啊、哦。那我因为刚刚像我讲说我去请教这个 David Paulson 啊，他关于这个基督徒对于这些苦难的事情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啊。那我简单的把他所讲的，把它综合一些 我看到的，然后我的领受哈，他里面有一点讲的也很好，他说很多人在做见证的时候说，我信了耶稣，我麻烦都不见了。他说这个有一点太夸张了一点吧，他说我告诉你，我信了耶稣呢，我麻烦不仅不见了，还增加很多，那我想我综合一下，我就把他说不一定消失啦，一定，我想好的见证还是说有些麻烦不见了是没错，他讲的也比较极端啦，所以我就写说我们信了耶稣呢，麻烦不一定消失，但是还可能会增加，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不一样，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有提到说，一般世界的那个价值观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情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情，这些就是所谓一般我们认为不好的一些属世界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说，接着他说，你们在这些事上看到呢，当你信了主以后呢，你们不跟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甚至来逼迫你们，所以因为你一旦，接受的主耶稣，你愿意走这个主的道路的时候呢，你就跟世人不一样了，跟世人不一样呢，那你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因为，这按照这样的来讲，可是呢，神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这样走的关系，你在世上你们就会有苦难，但是因为你依靠我的关系，我已经胜了那个世界，所以你有这个凭据呢，就有这个力量能够继续走主的道路。第二点他讲的是说，每一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家，但都只是客居，也就是说我们所存的盼望是在我们天上那个更美好的家乡，因为人你大概就是活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顶多一百多岁，你最后还是要走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就是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更好美好的地方。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今天是居住在美国，我们居住在大陆，居住在台湾，居住在其他的世界各地都可以，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一个客居的地方。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当年来到美国有美国的一些那个背景，最早的时候很多台湾来的人呢，是因为了避免战乱，早期的时候，后来呢蔚为风潮，很多留学生就跟着来美国念书，然后就留下来，那后来再来，就又，大陆的改革开放也有很多人出来，也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有很多人过来，可是现在呢，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你看到很多越来越你看不下去的地方，特别我在提的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国家呢一直在借钱，债台高筑，而且这个每一个人束手无策，不晓得要怎么办才来能够把那个赤字减下来，可是呢你也看到说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浪费，比如说最高的这个法院还在debate 说，哎，那个加州通过的那个 Proposition 8是不是违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Proposition 8就是说我们来定义一个婚姻是不是一个男加上一个女的这样的定义，这是很简单天经地义，从古更古到现在都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去 debate 这种无聊的事情？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然后还要通过啊，通过了以后还不行，还要再 debate， 还要把一定要把它推翻到说不通过，这样才一定要把它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不是 婚姻不是一个男跟一个女的关系，婚姻可以是一个男加上一个女，也可以是一个男加一个男，或是一个女加一个女，很无聊就对了。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这个国家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呢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还在用很浪费很多资源来做很多很无聊的事情。那我常常有时候跟人聊天也提起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政府其实有很多浪费的地方。他上次我不是讲过说有一个 case， 有一个女孩子被 abduct， 然后呢在她的那个把她 abduct 那个人放在她的后院，一直住了不知道几十年，还跟她生了小孩子，然后那个社工人员居然没有发现。然后有一天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他到那个 Berkeley 那边的时候，诶，有一个人比较 alert， 然后发现以后最后把这个女生救出来，还有他生的两个女儿也都救出来，然后法院就判这个人当然是到监狱里面去了。可是呢法院呢为了要补偿这个女孩子的关系呢，诶，一拨就拨给他2000万美金，这些都是纳税人来的钱啊，对不对？那你想想我们一般的人，你要赚个100万，上个礼拜牧师说哦100万，大家都已经觉得哦好多钱哦，但是这个人呢居然大手笔一给就给了2000万，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给2000万？就是说为了要补偿他的损失哦，他这几年被抓啊，他怎么样，他需要有好的地方住，他需要有 counseling 啊，所以就拨给了2000万给他哦。那像美国这样浪费浪费浪费，怪不得他会高债台高筑啊，对不对？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的，有更多的内幕，所以以至于呢到现在我有时候甚至在考虑说，哎，我要不要继续在这边住下去啊？那个原因其实不是说我不愿意住下去的，而是说一种抗议，就觉得说你这个政府怎么这么无能，这些犯罪的人在外面这样子随便射杀无辜，随便这样，那你也束手无策，也你的系统也不能保障我们，那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飞弹过来，我们也再见了，对不对？我有时候心里不高兴会这样去想这些事情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理由，我就发现说，诶，美国不再是天堂，诶，为什么？我那天看一个报纸在报道说，一个小孩子要去上大学，你要花了差不多16万呢，诶，16万呢，对不对？你想一想我们以前在台湾念书，那几千块好像不要钱一样，对不对？怎么现在为了要念一个书，每一个人都要倾家荡产这样去做啊？你想一想这一次那个 Boston 那个爆炸案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可怜的中国来的一个留学生，对不对？叫做吕令子，对不对？他是听说他成绩都很好，爸爸妈妈，爸爸好像是工程师，妈妈是什么，然后他们省吃俭用花了很多钱让他出来念书啊，到美国这边来念书，然后你想一想就这样蹦一声就把这个小孩子给炸掉了，你真的为他的父母痛心的不得了啊。但是不管如何，我回到就是说在美国念书就是这么贵，你们将来都有这些小孩子啊，那你们要上私学啊，实在是要我实在是很同情这个世界。我们自己从台湾教育过来的话，那就真的省掉很多很多的钱。所以美国你想一想，在很多方面保险，对不对？保险，我的天哪，那个保险费用简直是高得不得了，对不对？在台湾有健保啊，那所以都不要花钱，所以有很多人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他们如果说没有保险，他说好到65岁我能够拿到什么蓝白卡之前，我先跑到台湾去窝个5年、哦、然后就那边都有保险，等到65岁我再跑回来，这样这边有蓝白卡。我刚刚说要回去台湾有考虑的因素也是这个因素之一的。所以不管如何，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啦，反正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客居的地方啊、哦。我们身体要过去，有一天我们都要死掉的啊、哦。所以呢，我们要到哪里去，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啊、哦。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说神 帮我预备一个美好的家乡在那个地方。所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好的公民，我们做应该我们做应尽的任务，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要做的。然后呢，接着他讲到这个学习顺服跟接受苦难，那个背景是怎么样？这其实抱歉，我在我的周报上面写的时候忘记把那个经文的出处写出来，其实是在彼得前书了。彼得前书是怎么样？它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背景就是说，在那个主后64年的时候呢，罗马城发生大火，那个罗马的国王呢，为了要找那个替死鬼呢，他就说那些基督徒搞的啦，就开始迫害啊，逼迫啊什么。那彼得呢，为了他知道说，这个迫害来了，那他有一些在那个附近的那教会的教基督徒呢，他要来写信来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然后教他们怎么样来应付这一个状况。那他教导他们呢，其实是说，你要顺服，你要接受苦难，不要以恶报恶，反而是要祝福。在彼得前书2:13-14，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华恶省上的臣宰。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行恶受苦。然后接着在3:9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难的功课哈。你知道，人对逼迫或不公平的待遇的本能就是反抗嘛，对不对？那个这个 Dave Pawson 在那个他的讲道里面有讲到，他说小孩子最明显他会说不公平，那我就去他讲这个是很生动，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不晓得为了什么一个事跟我的那个妹妹不知道什么事情，大概我妈妈对待她比较好还是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一幕就说不公平真的是这样子，不公平。他讲那个道的时候我想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干过这种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人是这样子的。当然我长大了以后呢我有改变，我看到不只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弟兄姐妹，我的亲友，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愿意去帮助他们，我愿意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好，然后甚至我很愿意去帮助他们。尤其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里面有人受苦受难，我真的是替他们很难过，我会流泪有时候真的是为他们流泪我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只能为他们流泪祷告，希望我们在神的保守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脱离凶恶这样子。 Anyway， 彼得教他们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他给他们的一堆理由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人的本能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觉得不公平的事，觉得会被逼迫的事，我们怎么会去接受它，而甚至还要去祝福对方呢，那要怎么样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盼望的确据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做到彼得的教导。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然后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话呢，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苦难，也能够有一个力量来 follow 彼得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怎么样子呢才知道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要确定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的身体都要过去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灵魂是确实已经得救，我们就有这样的力量来面对有可能来的苦难，那以那个 David Pawson 的讲法，他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全体的。个人方面他说你要有信，要有盼望，要有爱，然后你要成为一个活石来到神的面前做他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你是代表神，然后你 第二位的世界上其他的人。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喜所悦纳的灵祭。好，那另外一面在全体方面，他是说我们要参加教会，我们要属于教会，我们要属于他的一体。因为神是借着教会呢，在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圣洁的国度。那如果说你说啊，我在家里看那个录影带，不是录影带，那个电视广播就可以，我不用到教会，我不属于什么，我这样比较自由也可以啊。No， 他教导就是说，你是要来跟大家肢体有一个互动，你要属于这个国度的一个部分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是要集体来，但我们都是彼此是肢体，然后我们做神的祭司，我们是这个国度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代表这个国度需要去影响世界，要让更多的人得救，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最后一点，他讲到说我们不要被打倒，他重点是在讲什么，就是说打倒呀，身体没有错，身体要过去，他可能你被人家杀死，或是被人家虐待，但是他希望你的那个信心不要被打倒，你的灵魂不要被打倒，这是他要讲的。所以我的解释是说，我们不要被什么打倒，不要被世上的忧虑，不要被世上的惧怕，不要被负面的思想来打倒我们。就好像我刚刚列了很多这些重大的历史这个新闻事件，加上也许我们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然后它都可随时可能爆发，对不对？像刚刚师母做了一个见证，我们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你站在那边忽然嘣一个这个门打过来，哇，完了，你变成半身不遂怎么办啊？我们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不管是外来的，是自己发生的，或怎么样子，或忽然是有个人有个疯子停到你的旁边，拿一支枪就把你打死，或不一定死，把你打残废，你也很麻烦啊，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盼望，知道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是一个寄居的，一个客旅的，我们最后的灵魂要归到神那边去，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个世界上所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然你看到有很多人他没有四肢，没有脚没有手，他怎么活下去？他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但是有很多人我们看到他的见证，他就是靠着神，他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来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盼望就是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会再来，然后呢我们靠着他可以得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面对苦难，而且当我们有真正的盼望的时候，死亡就不会威胁你的，对不对？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哎呀，人生实在很辛苦哇，为这个那个，早一点去见耶稣还是比较好。当然，神有很多事情交代我们要去做了哈，所以不是这样子好的。你小朋友，保罗在他的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第一章23-25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可是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同住，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当然我们不敢跟保罗这样比，保罗他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他情愿离世，他觉得好的无比去跟神同在，但是神呢有他的托付，他觉得把这些人拯救进来是很重要，所以神他就借着他继续做他所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呢就以这样的一个心智，就说我们不要怕死亡，我们不要怕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说神要托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去做啊。 所以呢，我们是主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整体都是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就可以给我们力量，不被任何事情来打倒。感谢主。我们最后再把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大家念一次，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主，愿神祝福他的话。阿们。